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美联储是不是应该在12月份暂停降息，以及他们结束量化紧缩的这个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
嗯，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嗯，
就讲一讲为什么美联储可能会想要暂停降息，然后同时又要去调整它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
咱们就直接就进入主题啊，就是美联储在12月份到底应不应该暂停降息。
对，因为刚刚美联储宣布了结束量化紧缩嘛，那如果这两个宽松的政策同时进行的话，可能会导致金融环境过于宽松，然后会推高通货膨胀。
那在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美联储已经宣布了即将要结束量化紧缩，那你觉得他们在12月份应不应该再进一步的降息呢？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类比成一个人减肥，他已经减了差不多9磅，然后他的目标是10磅，但是他现在已经出现了营养不均衡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医生肯定会建议他先停下来，
对，
避免就是更大的健康问题。那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差不多9万亿降到了 6.6 万亿，同时货币市场也出现了一些警示的信号，那这个时候再去降息的话，可能就会加剧这种失衡。
所以说就是量化紧缩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担心的是做过头了，还是更担心做的不够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量化紧缩它其实是一个对于新冠疫情期间超宽松政策的一个反向操作，那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90% 到 95%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其实剩下的这一点点如果做过头了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就是更温和的方式，比如说像美联储现在说的，把到期的证券的收益再投资到国债当中，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是缓解你提前停止的一些成本，同时也可以就是不至于让你的政策太激进。
现在这个通胀的情况和美联储刚刚又降息了，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政策是不是有点太宽松了呢？
现在的通胀率是 3%， 那美联储刚刚又降息了25%，那现在的利率是 3.75% 到 4%。 那其实从这个通胀报告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人在呼吁要暂停降息了。那现在这个降息其实是让金融条件变得更宽松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给未来的通胀带来一些压力。
美联储在结束了量化紧缩之后，它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降低它的这个政策的影响呢？
就是它可以通过调整它的资产组合的构成啊，来降低它的这个政策的影响。那比如说它可以让它的这个系统公开市场账户更贴近于整个国债市场的构成，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收益率曲线的特定的影响。那其实现在鲍威尔也说了，他们会把机构证券的收益再投资到国库券当中，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投资组合的期限更匹配未偿国债的期限，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推动资产负债表的构成的正常化。
你怎么看这个结束量化紧缩这件事情？就市场上有些焦虑的情绪，
有一些批评者他们就是对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还是耿耿于怀嘛，他们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跟通胀跟资产泡沫甚至跟不平等都挂钩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从量化宽松开始到现在，这个痛苦指数就是通胀和失业率加起来的这个痛苦指数其实是在下降的，所以说明这个政策其实总体上还是成功的。
你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会给美联储带来哪些风险呢？
就是资产负债表比较大的话，会让美联储有一段时间会有比较大的未实现的亏损，就是它的支付的利息要超过它的资产的收益。那如果说它一直都不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话，那它在下次危机的时候能够使用的量化宽松的空间也就更小了。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要再继续大幅的缩表的话，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动荡，那这个也是会伤害到美联储的信誉的。
你觉得就是美联储在执行量化紧缩的这个过程当中，历史的经验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有啊，就是耶伦他当时是希望说量化紧缩可以是一个非常平淡无奇的事情，但是其实在19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回购市场的动荡，然后他就不得不匆匆的结束了缩表。那相比之下的话，鲍威尔这次就看起来好像是成功的完成了这样一次比较平稳的资产负债表的缩减，那其实也说明了他的这个策略可能是更有分寸的，或者说他更幸运一些。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聊了聊美联储在结束量化紧缩之后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 然后也讨论了一下为什么暂停降息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就是为了避免过度的宽松带来的一些潜在的问题。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